反猶太浪潮背後的左右較量，中共現形，中企進擊，歐洲老牌車企岌岌可危。澤連斯基希望中國參加烏克蘭和談。杭州工廠突發大火，火光沖天，濃煙滾滾。美國簽證闖關戲，46人演繹，殺方大冒險。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9日。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向大家推荐三高代谢宝这款产品，它已经帮助很多人改善了新陈代谢和各种身体功能问题。很多购买者反馈，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他们的血压和血糖水平有了显著改善。特别是台湾雅小姐的分享，她的妈妈患有阿兹海默症，在使用之后记忆力有所改善。为了深入了解，我们采访了三高代谢宝的研发者兼董事长陈长宏先生。陈生解释说，阿兹海默症现在被认为糖尿病的第三型，是胰岛素阻止引起的。三高代谢宝中的成分，例如苦瓜、肉桂、姜黄和绿茶的儿茶素，能够有效改善这个症状。陈生特别强调，姜黄和儿茶素等成分对促进海马回细胞的再生极为关键。这个不单止可以帮助抑制病理性萎缩，还能够促进细胞的新生。
包括像姜黄素，包括绿茶里面的 HGCG， 这个也是可以让这个海马回的这个细胞新生。现在不只是抑制它这个萎缩，它还可以让它再生新生。
陈生指出，现代生活方式导致活动量减少，很多人的新陈代谢功能下降，长时间坐对身体健康极为不利。三高代谢宝可以调整身体新陈代谢，改善整体健康。如果你对三高代谢宝感兴趣，或者想了解这个产品是否适合你的症状，请拨打电话咨询1-866-520-5201。好，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校园掀起的一股反以色列浪潮，突然似刮起的旋风一样，以示威方式表达对巴勒斯坦的支持。示威活动已逐渐失控，美国秩序开始受到影响，迫使警察进入校园驱逐示威者。近期有报告指出，其实这些抗议活动的幕后黑手是中共。有分析指，原来西方战争和所有的一切乱象背后是中共落的一盘大棋，最终目的是为了武统台湾做准备。 X 账号以色列战争17日发文表示，网络疫情研究所最新报告显示，大部分占领公共场所和封锁关键基础设施为主的反以色列活动都是由中共资助的，目标是由意识形态上颠覆美国和破坏美国稳定。以色列战争认为，示威者近期偃旗息鼓，有可能是收到中共发出的停止活动通知。为了尽快令美国恢复秩序，警方近期加强驱赶示威者力度。 X 账号 INT 热点新闻指出，警察进入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后，在大约一个钟头内就清除了抗议学生。相关影片显示，警察以粗暴迅速的动作驱赶抗议者，在警察的强势驱逐下，一些抗议者选择离开。对此，网友纷纷留言说，世界上有坏事的地方就有中共的影子，全世界都应该拒绝共产党和他的小兄弟，这样世界才会安宁。中共就是靠煽动学生运动起家的，一点都不意外，搞这种抗议活动是共产党的传统，难怪这么多示威者蒙面，原来是收了钱。自去年10月7日以哈战争爆发以来，西方世界出现了分裂甚至极端对立的不同观点，而造成这种对立的原因，既有西方社会极左思潮的泛滥结果，更有中共长臂操纵的鬼影。纽约邮报报道，学生被当成枪使了。 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在网上分享了一段影片，影片上有两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他们加入了正在纽约大学举行的停巴抗议，但他们在回答问题时说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抗议什么，还承认他们知道多一点就好了。纽约邮报在采访这些学生时发现，很多参与抗议者日日都在度公喊一句口号，从河流到大海，巴勒斯坦全自由，他们却不知道这句口号其实就是哈马斯作为一个恐怖组织，要从约旦河到地中海之间将以色列彻底消灭的公开宣示。网络疫情研究所是一家位于美国新泽西州专门研究网络上不实传言和虚假资讯的机构。据该机构今年五月刚刚发布的一份报告，在美国的撑巴勒斯坦抗议活动的背后存在着中共的重重鬼影。这一篇为传染性破坏中共之影响与激进意识形态如何威胁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和校园的文章，揭示了中共是如何通过一些西方的亲共组织用远距离操纵对美国社会进行渗透，从而达到扰乱美国社会的险恶用心。在过去几个月的反以色列和反犹太浪潮中，有七个激进的组织名声极为响亮。第一是人民论坛，第二立即行动停止战争结束种族主义联盟，三是国际人民大会，四是纽约巴勒斯坦回归权利，五是全国支援巴勒斯坦正义学生组织，六是巴勒斯坦青年运动，七是新泽西巴勒斯坦裔美国人社区中心。而以上这七个组织就属于同一个名为为巴勒斯坦关闭他的组织。这个为巴勒斯坦关闭他组织的主要活动就是在各地以阻塞交通、包围商家等方式引起公众对巴勒斯坦的关注。而为巴关注的大金主是新厄姆，他是一个定居在上海的美国大富豪。新厄姆的夫人叫做艾文斯，是美国著名左派反战组织粉红代码的联合创始人之一。根据网络疫情研究所的报告，维巴关闭在他的下属组织人民论坛的网页上曾经公开将新厄姆这个大富豪称为马克思主义同志，并宣称新厄姆就是他们主要的资金来源。2021年3月，中共媒体曾经报道在新厄姆的资助下，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与上海马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进行战略合作的消息，而马学文化的网站就显示年轻人聚集在新厄姆的办公室，一面红色横幅上面写着永远跟党走，背景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相片。新厄姆还创办了时事通讯东星新闻，用外语宣传亲中共的言论。2021年9月，美国参议院议员卢比奥曾经致信美国司法部，要求调查新厄姆所资助的左派组织和中共之间的关系。根据网络疫情研究所的报告，维巴关闭组织由去年11月起，一直以停巴为理由，在全美各地发动威胁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活动，其中包括2023年11月9号阻断曼哈顿中城的交通、2023年10月9号关停黑石公司曼哈顿总部、2023年11月17号包围福克斯新闻总部、2023年11月24号包围纽约梅西斯商店、2023年12月8号关停华尔街、2023年12月26号封闭纽约金艾迪机场和洛杉矶国际机场、2024年1月8号阻断纽约市布鲁克林大桥、曼哈顿大桥和荷兰隧道、2024年3月28号冲击由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奥巴马所出席的拜登筹款会、2024年3月30号全美抗议行动、2024年4月15号全美抗议行动、 2024年4月17日参与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抗议露营区的抗议活动。自从去年10月的哈马斯恐怖袭击以来，西方各国的反右和亲中共势力纷纷出台，几乎是一夜之间同时出现，干扰西方社会的正常运作。所有这些活动是各自发动的，定是全球协调的统一行动？目的是什么？中共官方和半官方的智库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面一直在讨论武统台湾的最佳时机。他们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表示，一旦世界上有三个地区同时出现军事冲突，中共武统台湾的时机就成熟了。这三个地区的冲突分别是俄罗斯和北约的冲突，以色列和穆斯林国家在中东的冲突，和东北亚地区北韩与南韩的冲突。台湾总统5月20号就职，但是台湾国会5月17号就爆发肢体冲突。国民党意图强行通过争议法案国会改革法，这个是一项扩大他的监督政府权力的法案。如果通过，中共可以通过在国会里面的亲共派进一步绑住政府施政和外交的手脚。时事评论员楚一丁分析指，山雨欲来风满楼，纵观国际局势，善良的人应该意识到国际社会今日已经走到了人们不得不付出巨大努力才可能捍卫和平和保护自由的时刻。近期欧盟电动公共汽车市场掀起轩然大波，比亚迪成功拿到比利时交通公司合约，导致当地车企 Fanhall 宣布破产。欧洲去年销售的电动车中有1/5来自中国，而预计今年比例将增至1/4。欧盟电动公交车市场需求不断扩大，由于欧盟决定到2035年禁止销售排放二氧化碳的公交车，中国车企开始在该市场占据一席之地。荷兰咨询公司 Sartro CME Solutions 的报告显示，去年欧洲前12家车企共售出5107辆电动公车，其中近1/3来自中国企业。比亚迪和欧洲车企的竞争导致当地企业受到重创，比亚迪的成功中标令荷兰公交车制造商VDL Bus and Coach 及比利时当地车企 Fanhall 陷入困境。 Fanhall 上个月已经宣布破产。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呼吁欧盟采取行动，确保公平竞争环境。部分欧洲公司希望欧盟关注电动公交车市场，对中国车企进行审查，但目前欧盟尚未采取相关措施。政策制定者有责任确保电动公交车制造商能够在公平的环境中竞争。欧盟将面临如何平衡本土企业和国际竞争对手的挑战，以促进电动公交车市场的可持续发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月17号表示，希望和中共等对俄罗斯有影响力的国家合作，敦促北京参加下个月在瑞士举行的和平峰会。俄罗斯国防部5月17号表示，他的北方军事组织已经控制了乌克兰东北部哈尔科夫地区的12个定居点。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军队在哈尔科夫地区的推进正在建立一个缓冲区来保护俄罗斯边境地区，占领哈尔科夫市本身并不是俄罗斯目前的计划。俄罗斯军队在哈尔科夫北部大约推进了6英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面临莫斯科新一轮进攻，他希望和中共等对俄罗斯有影响力的国家合作，并敦促北京参加下个月的和平峰会。泽连斯基是在普京对中共进行了为期两日的访问后接受法新社采访，发表上述的言论。北京从未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声称保持中立，曾经发布过措辞含糊的12点立场。瑞士方面表示，目前已经有50多个国家确认会参加和平峰会，但俄罗斯并不会参加。 中共党魁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一起呼吁全球在巴黎奥运会期间休战。泽连斯基对此表示质疑，因为无法保证俄罗斯不会继续进攻乌克兰领土。5月18号晚，浙江杭州萧山区靖江街道二南村一化纤厂着火，现场火势凶猛，浓烟滚滚。网传影片显示，当日晚上7点左右，高速公路旁边的一栋建筑起火，现场浓烟滚滚，火光好大，将夜空照得通红一片。在现场仲能够明显听到呼呼的风声，有很多路人在围观拍照。知情网友透露，发生大火的是杭州前港化纤有限公司，厂房三层楼高，位于高速公路边上，高速公路上车辆仲在正常行驶。网友介绍，30多辆消防车到了，仲有大批消防车赶在路上。我在高速上遇到一堆消防车，大阵仗都吓人，所有车都跟在后面不敢超。上城区消防都过去了，看来火势不小，30多架，整条路上都是各个区域的消防车停满了。这次杭州萧山靖江是超级大火了，几十架消防车历经几个钟头都扑不灭，省级领导都出动了，就算有人员伤亡都是封锁消息了。仲有网友爆料，由于火势太大，同起火厂房相连的建筑亦烧起来。他们说烧了两个连住的厂，是这样，听说第三家都着火了，火势蔓延到边上的厂。当晚杭州消防法通报称，起火物质是化纤原料，目前没有人员伤亡。公开资料显示，杭州前港化纤有限公司创立在2013年5月22号，公司所在地是萧山区靖江街道二南村，主要经营范围是生产、销售加蚕丝、纺织布、轻纺产品及原料、纺织品、服装、化纤产品和原料。在近期，46名中国学生申请美国签证被全数拒签，引发热议。据律师陈闯创表示，诚实是过签的首要条件。这次拒签事件再次凸显了诚信的重要性，呼吁申请者遵循法律规定，坦诚回答签证官的问题。前不久，46名中国学生组成的游学团前往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申请签证，计划参加为期14日的美国暑期游学项目。但是该团在面签过程中涉嫌教唆学生撒谎，一律声称要参加7月第一期的团，结果引发签证官的质疑，导致全团受到拒签。移民律师陈闯创指出，申请美国签证时必须明确目的并如实回答问题，他强调诚实是最关键的条件，而撒谎就是严重的错误。陈律师说，拥有合理的来美目的、没有移民倾向的申请者依然有很大机会获得签证。这次事件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大陆网民纷纷表达对撒谎行为的不满，强调出国游学应该端正求学目的，坚持诚实原则。同时律师提醒申请者，即使签证难度加大，亦不能够违反法律规定，强调诚实申请的重要性。据美国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旅游签证申请数量在2023年增长了 3.7 倍，达到352,000人，而拒签率约为1/3。这一数据反映了中国公民赴美旅游的增长趋势，亦凸显了签证申请的竞争激烈程度。在移民政策日益趋严的背景下，移民律师提醒申请者应该严格遵守法律规定，诚实申请，以确保签证顺利通过。同时教育部门和家长亦需要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培养诚信意识，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这次46人签证被拒事件再次凸显了签证申请中诚信的重要性。 律师呼吁申请者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坦诚申请，以确保签证顺利通过。同时，社会各界亦应该加强对诚信教育的重视，共同维护良好的签证秩序。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